在这个这里讲到了啊，因为七月底跟八月初呢，师母接我去到台湾在麦安迪牧师那个在台北的改革宗洪恩堂教会侍奉了三个主日，也在呢周间呢参加他们教会的一些团契聚会，那对于那个教会的运作呢有了一些了解。那我在过去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呢，也跟参加祷告的弟兄姐妹有了一些分享。那简单的说呢麦牧师在台北所带领的教会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怎么说呢，他们主日时崇拜时呢不像我们唱的是在那个 overhead project 上唱诗歌，他们唱的都是诗本上的传统诗歌。他们用的诗本呢是这个等一下啊，看看打开没有，他们用的诗本呢是颂祖诗歌，是1970年代印刷的如今呢早已绝版的诗本所以你们可能会想采用如此传统崇拜的方式的教会呢，大概只有老年人才会参加了其实不然这个教会呢仍然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聚会他们教会总共人数呢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多一点，他们是大概是200人左右其中呢各种年龄阶层的也有，都有有80多岁的，也有很多这个小 baby 的，也有很多中间的年轻人那这边是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你们看不清楚，不过你们大概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各样年龄层的层次人都有。那其中呢他们有一个社青团契这个社青团契呢跟我们教会的执青团契差不多，那师母跟我呢参加了他们这个聚会呢2次，每次出席呢都是将近20人所以表示他们在这个年轻人中在他们教会蛮多的，而且不止这些社青团契的成员，还有比社青团契大一点的，有将近10对的年轻夫妇，他们过去呢也是参加社青团契，可是现在呢他们有了孩子了所以呢他们就从社青团契毕业了所以但是呢他们还是固定的在主日来参加聚会，所以呢整个教会看起来可以说是朝气蓬勃。那师母呢跟我呢看到这样一个传真理的教会虽然他们选择了非常传统的敬拜方式，仍然吸引了人来参加，包括年纪大的人也包括年轻人，而且呢这些年轻人当中呢还有很多是以前是参加别的教会，是灵恩派教会的信徒你们可能知道台湾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参加灵恩派教会。那灵恩派教会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他们聚会呢气氛非常热烈音乐呢非常的感动人，讲到的信息呢也常是以身体得医治事业会顺利这些成功神学，或者呢讲一些如何处理情绪问题如何才能幸福等等比较切身的信息。所以呢灵恩派的聚会人数很兴旺灵恩派的教会超过1000人的教会还有不少。可是呢这些来到洪恩堂聚会的原来是灵恩派的信徒呢，他们在那些原来教会他们发觉他们信主几年以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圣经，我们这本圣经里头到底是在讲什么，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他们并没有在信仰上真理上得到造就。所以这些信徒呢就觉得他们有灵里的需求，他们就来到洪恩堂在那里呢学习圣经真理，在神的话语上扎根。那这次我们去台湾除了洪恩堂以外，也看到有一些传道人呢在各城市，除了台北以外，在各城市进行职堂，建立一些规模不是很大却是注重圣经真理的教会。这些传道人之中呢其中有一对牧师夫妇呢就是以前在贝城这里在 LSU 跟 Southern 念书而且在他们念书的时候也参加我们教会的杨敦新牧师最右边还有焦如婷姐妹在旁边的他们杨敦新牧师前几年也回来过你们可能有人对他的印象，那我们在这边比较老的 弟兄姐妹可能记得他们。那他们呢是就从去年开始在台北市郊的板桥区域呢职堂啊，计划呢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我们这次去台北呢也参观了他们聚会的地点啊，这只是一个它的入口，就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公寓里头一个房间，地方不大啊，但是是一个开始。那我们在祷告中呢盼望啊，像这样重视真理的教会也能在台湾啊渐渐的开展，能够造就一批新的信徒。那如果是我们教会的拆散事工也能在这个杨牧师这个职堂的事工上有份的话啊，这些也是一件美事。那谈到拆散事工啊，那这次我们去台湾也在那个拆散事工上呢有一些参与。那这一部分呢就等到十月拆散月的时候呢我再跟各位分享。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那几个礼拜以前当麦牧师在这里三个主日讲道时呢，他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讲到呢哥林多教会有容纳罪恶的问题。那教会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团体，但是哥林多教会那个第一世纪的教会呢居然容忍一些连一般世人都不能容忍的不道德行为像是乱伦像是淫荡的行为。那保罗呢在这个第五章最后就说了，他说哎呀，世界上有各种不道德不合宜的行为，但是呢审判这些行为呢是政府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而不是教会的责任。但若教会里的基督徒有错误的行为，那审判这些错误就是教会的责任。那这次我们回台湾也见到一些过去的同学其中呢听说呢我们有一位老同学呢，他女儿是同性恋者。那这位女儿呢就找了一位另外一位女子当作配偶。那当然有其他同学那其他同学其中有一位知道了，就问我们应该如何看这件事。那我告诉他呢，同性恋的行为呢在今天已经被世人的伦理标准所接纳，虽然我们不认可，但是对于个别从事同性恋行为的非信徒，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把基督介绍给他们，而不是去积极的批评他们同性恋的行为。因为呢他们是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观当中，因此呢圣经的话我们相信，可是圣经的话对于他们而言呢没有权威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劝告。只有当他们信了基督，圣灵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他们也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们同性恋的行为才有可能改变。但若是有自称是基督徒却仍然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那我们知道了就有责任去挑战他们，劝告他们应该呢将他们的行为与信仰调和，劝告他们脱离不合圣经教导的行为。总之呢我们对于非信徒的同性恋行为当然我们反对，但对于个别的同性恋者呢我们是同情他们身在罪中而不知，我们是以一个关心但不是论断的态度来与他们交往，并且呢我们要设法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对于信徒特别是同一个教会的信徒，我们就有责任按照圣经的教训彼此提醒彼此劝告使呢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保持圣洁。这是一个简单的回顾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那保罗在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刚刚也念过了他就提出一个新的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呢他们有信徒之间彼此告状的问题，而且呢他们还告到教会外面去，要教会外面的人来为他们评理。那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法律诉讼是常见的事。我每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呢我就有习惯会把电视打开 看一看呢当天有什么新闻。但我注意到啊，早晨的电视新闻啊报道的不是很多，怎么很多呢？广告确实很多，特别是呢诉讼律师的广告多得不得了啊，像是 Gordon McKernan 啊，像是 Morris Bork 啊，你们不没有听过的名字的话，就去电视上看看，就一天到晚都是他们的广告。那在他们都是专门处理啊汽车车祸的律师。那他们的广告呢，你在看电视半小时的之内呢，就会在上面出现了不止一次。那我都奇怪他们啊每天要处理多少车祸案件啊。赵美珍不晓得在这里，他大概知道啊，在这里做这一行的，他不晓得处理多少车祸案件才花得起那么多钱来做广告。那我想我们啊每年啊每半年交的汽车保险费啊，可能很多都是用来啊这个供应律师的生活跟他的广告费了啊。那但是呢保罗呢在这个书信中呢，他不是指责一般世人中啊的诉讼案件，但乃是指责信徒居然会到教外的法庭那里打官司。那今天呢我们呢可能以为打官司既劳民又伤财，实在没有必要。但我们不会啊认为呢打官司呢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在这里保罗认为啊这样彼此互告是非常严重的事。在原文圣经中啊这一节呢它是用一个怎敢啊，那个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呢是把怎敢放到后面，但在原文圣经呢是从怎敢，就英文呢它就是 how dare 啊，用这个两个字开始。保罗说啊 how dare you 啊，那我们知道英文的话就表示这是一个表示他是极端的愤怒。保罗认为在信徒之间的争端若是有的话呢，应该是在教会里解决，而不是交给教会外面的人。那我们若是应用保罗的教导呢，到今天那就是在我们中间啊，信徒中间若是有一些财产或者利益的争执时呢，我们合适的做法呢是寻求自行解决，若不行的话就交由教会来解决，但绝不该告上法庭。那在第一节中呢，保罗称那个教会外面的人呢为不义的人啊，那又称信徒为圣徒。那保罗的意思呢不是啊他认为呢当时哥林多的地方法庭在道德上啊一定是不公义，他只是说啊在教会外面的非信徒他们在属灵的地位上不义。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非信徒因为还没有被神称义，所以呢他们在地位上仍旧是罪人，是不义的人。信徒呢也是罪人，但是呢他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被神看为圣洁，所以信耶稣的人保罗就称他们为圣徒，那还没有信的人呢就称他为不义的人。保罗虽然称世上的法官不义，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啊世上法庭的必要性，因为他在另外一本书，在罗马书中第十三章第三节说，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保罗在这里呢教导信徒，若是他们犯了国家法律，像是杀人啊，像是逃税，对不起，在这样的事呢就是应该由国家法律来制裁。就像前几天啊有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啊，我想你们都知道，就是呢天主教啊在宾州啊 Pennsylvania 啊，在过去呢有300位神职人员啊，神父啊等等，300位神职人员在过去呢几十年中对于1000位啊儿童呢性侵犯的行为啊，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事。那如此的啊犯法的行为呢，当时呢那个教会呢就把隐藏起来，就一直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是犯国家的法律，应该不是由教会来处置， 而是要交由世上的法庭来处置。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指的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因为呢后面啊，在后面的经文中呢，我们刚念的，他提到今生的事，也提到欺压，也提到吃亏，表示呢这些争端呢极可能不是刑事案件，而只是财务啊或者地产啊房地产跟这些有关的纠纷。而且呢书信的前后文啊，不管是前面的这个第五章的内容，或是等第六章的后半部的内容呢，都是跟淫乱的行为有关。虽然上下文都是跟淫乱的行为有关，但这里呢在这个第六章一开始的所讲的诉讼的内容呢，应该不是有关淫乱，否则呢保罗会照前面第五章所说，他在第五章呢要求教会呢严厉严格的处理这样的事。那在这里呢他却说呢在后面第七节我们刚念的，就是他要他们情愿吃亏所以表示呢他在自己所讨论的相争的事呢，不是淫乱的事，也不是刑事案件，就是一般的民事案件。我们可以猜想，若是这样的就是他保罗所说的争端真是与财产有关，那么参与争端人可能是教会中较为富裕的人。因为当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的大多数信徒都很穷，没有什么财产值得把他告上法院来处理。而且保罗在下文中提到了欺压表示呢提出这些诉讼的信徒可能是社会上地位比较高的人，比较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想用法律来欺压那些地位比较低的人。那保罗认为呢，因着财产而起争端已经是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团契关系，这已经很不对了。若是在地位高的人仗势欺人，那就更加不对，更引起保罗的愤怒了。那在下面几节保罗呢提出了为什么信徒不应该在外人面前彼此互告的第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呢很出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呢这个理由呢不是基于今世的不是基于今世的一些实际的考量，而是基于信徒在未来永世的地位。这样的理由呢很出人意料之外，因为一般信徒相信耶稣的原因呢通常是为了要在今生凡事得到上帝的保佑，他们会想到他们在永世中的地位。当然也有些信徒他们看得比较远，他们会关心在这一生结束以后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就为了要得到永生而相信耶稣基督。另外还有一些信仰层次更高的人，他们不但盼望永生，他们也知道这永生呢从信主那天就开始，在今生呢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呢他们就会着重在今生活出这个新生命。但即使是最后一类层次最高的基督徒，他们也很少会想到在未来永世信徒居然还有很重要的职责。什么职责呢？就是按照这里第二节跟第三节所说的，在那个时候呢信徒将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甚至第四节所说要第三节所说是甚至说要审判天使所以我说这个理由非常的出人意料之外。那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信徒将来有审判的权柄，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除了这段经文以外此外呢耶稣的门徒约翰也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下了启示录， 那启示录中他记下了看到的异象，那约翰就说呢，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这两处经文和圣经其他一些地方的经文呢，都提到信徒呢在永世要和基督一同作王。至于审判天使啊，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提到圣徒啊将来要审判天使，但是在圣经的彼得后书及犹大书都提到堕落的天使要在末日时被审判。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这里的话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些犯罪天使他们的审判的时候呢，是将由是由基督和圣徒一起来执行这个审判。我们想到看到得到永生人啊，居然将来能审判犯罪的天使啊，这是多么尊贵荣耀的一个的特权呀。那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圣徒如何参与末日时审判世界及天使的细节，表示呢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教导的重点。保罗在这里呢提到审判世人及天使，他只是要强调基督徒在末日时呢将有很高的地位。什么地位呢？就是一个审判啊，有审判权柄的崇高的地位。那保罗的在这里他的论点呢是呢，既然信徒在末日时有如此审判的权柄，那么就如同第二节所说，他们在今日啊，当然有资格审判这最小的事了。那既然有资格，就应该开始操练执行这裁决的一个职务。若圣徒在今世放弃了裁定信徒之间其他信徒之间争端的责任，让他们任意的告状告到外面去啊，就像这里第四节所说的，让教会所轻看的，这里说轻看的人就是轻看的外邦人来审判，来审判教会里的人际纠纷。若是我们教会呢放弃自己的这个责任，让教外的人来审判教会里的人，那他们就等于拒绝了神所赐给他们在末日审判的地位啊。这个逻辑关系呢，让我试着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说明。那这些拒绝接受操练的信徒，就像一个不晓得有没有当做医生的，就像一位实习的外科医生一样，他明明知道在实习结束以后他天天要动外科手术，但是呢在实习的过程中呢他却一直害怕啊，不敢动手。那这样呢他不是等于拒绝他要成为一位外科医生吗？总之保罗的论点是，既然信徒在将来要有执行审判的任务，那他们在今世就应该开始练习如何来执行这个审判。那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他们之间有告法庭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啊，这种情形啊可能不多，至少呢在我参加过的教会呢并不多见。那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于我是一直在北美的教会啊，那我住过的城市呢华人不多，所以呢信徒呢若是在教会里有一些财务来往啊或者瓜葛的机会呢，就相对而言不会很多。那加上呢我们华人呢是身处他乡啊，我们不熟悉美国的法律，一般呢也不愿意打官司。若是真的听到有人上法庭，也经常啊是因为其中有一方呢不是信徒，那他们呢就不愿意啊服从教会的裁决。那我能想到的过去呢啊就只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几年前啊在我们还在美国东部的时候，那当地呢有一间中文学校啊，中文学校呢有些财产跟那个账目，那在前后校长啊，中文学校常常会换那个主办人，在前后校长跟董事呢交接的时候没搞清楚，那好像呢就一些属于学校的财产不见了，结果呢真有人就把这件事呢告到法院去。那如此上告法院的事呢就引起了华人侨界很大的争议， 把我们那时候去的教会呢也卷进去。为什么呢？因为那所中文学校呢虽然与教会无关啊，跟不是教会办的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在教会啊，也没有用教会的场地，但是呢在有争执的双方呢都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啊。这下一闹啊，不但是很多华人家长不满，教会的名声也因为这少数几位弟兄的参与而受到影响。那教会当时的牧师还把这些弟兄呢都招来开会调解，但是呢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啊。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少数例子。像这样的例子呢，教会弟兄姐妹为了财务之间发生的纠纷呢，这个机会呢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呢，因着其他的争执而彼此不和的情形呢，在每一个教会都会经常的发生。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的教导的原则仍然适用。我们说呢，弟兄姐妹若是为了物质或者为了其他任何原因不能和好，不管最后有没有闹到法庭上去，都不是一个好的见证。那按照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教导的原则呢，教会有责任调解信徒之间的纠纷。虽说如此啊，但是在实际操作时，教会为信徒调解常常是不容易。一方面是由于教会领袖啊，像牧师啊，没有智慧，或者呢不愿意扯入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一方面也是由于当事人他不认为教会有资格管他们私人的事，或者呢怀疑啊教会的立场是否公正。如此呢，一方面啊教会领袖自认没资格或者不愿意担任审裁判，那另外一方面呢，当事人也不愿意顺服，结果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芥蒂迟迟不得解决，教会也失去了彼此相爱的见证，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即使教会领袖若是愿意帮助调解，他们动机不是因为他们好管闲事，吃饱饭没事做了就管人家事，而是呢因为圣经名言教会有如此裁判责任。既然圣经名言，那我们认为教会领袖的就有责任去调解。那圣经也名言，在那些在争议中的信徒应该接受教会的调解，若是他们的信仰与他们的生活是调和的话，他们就应该接受教会的调解。我们看到啊，若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呢，是呢一方面教会领袖愿意花时间跟精力来解决纠纷，而另外一方面呢，在纠纷之中的信徒也愿意接受教会的调解，那最后呢那个彼此之间的相争呢就有可能被够消除。若是如此，那是一个多美的见证。保罗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是在将来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我们是否在今世就应该开始操练如何审判，而且也在今世就操练如何接受教会的审判，我们是否应该如此呢？那下面保罗又再次的指责哥林多教会，说他们应该羞耻，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导致呢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呢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保罗要他们感到羞耻。是的，看到哥林多教会混乱到如此地步，他们的确是应该感到羞耻。那在这时候呢，若我们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前面的这几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呢，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轻重不分的教会。为什么呢？一些他们该看重的事啊，像是呢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这样的乱伦的事，他们倒好像是没看见；而一些不该发生的争执，像是教会里哪一位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推崇啊，这种事他们更不应该推崇哪一位任何的人的领袖应该都推崇， 唯一的基督耶稣，但是他们却为了要推崇哪一位属灵教师，为了这些事大大的纷争，把不重要的事看为重要，把重要的事反而看为次要。那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反省自己，思想我们会不会像那个教会一样轻重不分呢？其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很容易在属灵判断上轻重不分，因为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呢不单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同的信仰，我们不是因为不单是因为信仰而结合，我们同时呢也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跟文化而结合。那这样的情况中呢，我们若是不小心，就很容易只看重我们同是华人的身份，却看清我们同是基督徒的身份。那我举一个假想的例子，这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我是假想一个例子。假设呢，今天离我们很远远的，在纽约啊，美国东部的纽约市，发生了一件华人被欺负的事件。那我们远在这个Baton Rouge，我们可能会情绪非常的激昂，个人呢纷纷在微信上发布消息，恨不得呢全教会就组一个团一起去纽约示威抗议。但是呢，当我们教会有一件传福音的事工需要弟兄姐妹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毫无兴趣，推三阻四啊，或说自己太忙，或说呢自己没有能力。若是我们有这样的表现啊，这只是一个假想的例子啊，若是我们有如此的表现呢，就显示呢我们着重认同呢我们自己是华人，而不是着重认同自己是基督徒。但圣经的教导刚好相反，圣经教导我们呢不要单因我们是同一个种族而凝聚，反而要我们消除种族之间的隔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到因他就是基督，因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原来呢外邦人与犹太人呢之间是有间隙的，但是因为基督，在基督里就合为一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是要不同的种族之间能够合一。那我们教会的名字是华人对不起，我们教会的全名是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包括了贝城是我们地点，华人是我们大部分参加人都是华人是一个追从基督的教会。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虽然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的使命呢应该是注重在那个教会名称中的基督这两个字上，而不是注重在华人这两个字上。当然我们是华人教会，我们成立华人教会的目的呢是为了要便于大家用熟悉的语言，那熟悉的语言是来干什么呢？来交通有关基督的信仰，而不是呢为了建立一个有华人独特风格的教会只是我只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里头的信徒呢轻重不分，那我就想到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轻重不分的例子。所以谈到华人基督徒呢，这只是一个可能会发生轻重不分的一个例子。其实呢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要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把次要的事看为重要，却把重要的事情看为不重要。好，下面在第七节保罗提出了为什么信徒不应该彼此互告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呢就是他要信徒呢情愿吃亏。那保罗指出呢更多信徒彼此告状的症结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而且刚才说过，这里告状的人呢显然不是教会中的弱势团体弱势团体因为在教会里得不到公义的待遇，所以才告到外人那里去，不是这样子的。第八节提到欺压人、亏负人，表示告状的人不是弱者，而是有权有势的人，才会把这个主内的弟兄当作欺压、亏负的对象。那保罗在这里教导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一个与非基督徒不同的人生观， 在一个人信主之前，他所关心的可能是他自己的利益啊，若是啊让别人沾了一点便宜，就一定要设法要求偿还。这个过程中呢，就会用各种的手段，包括上法庭以诉讼的方式来打击别人，为的是要把他的损失要回来。但是信徒的人生观应该不是如此，因为信徒呢认识到自己的罪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赦免，耶稣是一个以无罪之身代替了有罪的世人。说到吃亏，世上应该没有再比耶稣更吃亏的人了，而且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吃亏，我们信徒就得了连续。那如此得到连续的人呢，也就会对于其他人产生了怜悯之心，就会情愿吃亏，而不是事事都只要为自己争，甚至要争到要上法庭，在法庭上来打倒对方。那谈到情愿吃亏，我就想到前两天晚上在恩爱团契礼拜五的聚会当中，我们在查彼得前书第三章，那其中呢第九节是这样说的，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呼逢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有人提起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一句名言，你们猜到哪句名言啊？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这句话呢经常的引人感到困惑，怎么右脸被打还要把左脸也让别人打呢？那我在以前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曾经说过，对于耶稣这命令，我们不是机械式的按照字面来遵循，而我们要看当时的情况。因为呢主耶稣自己和使徒保罗他们在圣经中都有记载，他们都有在公会里被审的经验。在那时候呢他们都曾被人打耳光，可是呢圣经没有记录他们在打耳光的时候呢他们有把另外一面也连转过来有人打。反之呢不管是耶稣还是保罗，他们都有在那时候呢向打他们的人抗议，但他们抗议呢是为了维护公理，而不仅是为了个人受了一些耻辱而抱怨。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在自己吃了一点亏的时候，我们有愿意吃亏，不采取报复的举动，也不与恶人作对。其实情愿吃亏还有另外一个一方面的意思，情愿吃亏呢就代表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让我们轻看眼前的得失，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轻看眼前的得失，因为我们相信神才是最后的审判者，他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就照着去行，这样子一定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如此的顺服神不与人相争的经验若没有的话你可以试一试而且呢是可以从家里的夫妻关系开始试一试。我们知道在家里夫妻能够和睦是好的，若是一对凡事都要争到底的夫妻不管最后争的结果是谁赢了最后呢都是双输双败。反之呢若是双方都情愿吃亏，那家中呢就会充满一种有恩典的香气。那这样子呢到底是相争呢还是情愿吃亏呢，哪种方式比较好呢？我想大家都可以自己想一想。耶稣命令我们连对打你耳光的恶人都不应该采取报复的行动，那何况是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呢？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过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遵行这个耶稣所赐的彼此相爱的命令，应该比吃点亏更重要。所以呢，信徒 不但要避免向外人告状这样的错误，我们在与教会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我们也做到情愿吃亏情愿受欺，而且不仅仅是在愿意在金钱财务上吃亏，也愿意在你这个有人在言语或举动上冒犯你的时候，你也不立即报复。那我们中华人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这是俗语的，就是鼓励人 要修养出一个有宽容的德行。但是保罗在今天中经文中呢，不是教导我们如何修身养性，他乃是要我们效法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牺牲的榜样。那保罗他自己他也活出了情愿吃亏的榜样。那么记得哥林多前书前文在第四章他也提过，当保罗他自己被人咒骂的时候他就祝福，他在被人逼迫的时候他就忍受。保罗呢也是呢，不但自己做，他也鼓励我们如此行。那今天的经文的主题是情愿吃亏那保罗呢为这个哥林多信徒在上告法庭的行动感到气愤，认为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举动。他很惊讶那些已经得到永生的在永世有审判世人权柄的信徒居然会在今世轻易放弃裁决争议的责任。保罗进一步指出，他们向外人告状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情愿吃亏，导致他们为了一点物质利益就想借着世上的法律打压同一个教会的其他信徒。他们应该做的呢是情愿吃亏并且彼此相爱。那以上的信息呢对于你可能又是一篇大道理，听了以后呢可能马上就忘到有九霄云外，说不定等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呢，若是分菜弟兄少给一勺菜，你可能就心里不爽，或者呢根本就不要等到中午了，说不定你现在还人在心里想呢，上个礼拜有一位姐妹跟你讲了一句话让你耿耿于怀，我记恨在心。有时候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圣经的教导无法进入我们的心呢？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分割呢？我想这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跟基督耶稣的关系。我们可能对于我们从神得到的恩典，我们听到的福音，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够。那保罗曾经说基督活在他心里，那请问你基督是不是活在你心里呢？你对于主耶稣的恩典真有感恩并且觉得自己不配吗？还是觉得无所谓？若是你觉得不配的话，你就会更常会想到耶稣怎么样的借着他钉十字架让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彰显领导我们。若是你能觉得自己不配，你就更容易顺服圣经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所赐我们丰富的恩典，把救恩赐给我们。在过去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愿意接受这个美好的福音。主啊，你也在未来应许我们，我们将来是有永生，而且我们在照着今天的经文所说，我们在那永世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同坐宝座来审判世人。既然你赐我们这么样的恩典，这么样大的权柄，主啊，你也引导我们在今天就遵行你的话语，在凡事上与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在我们做各种人生决定的时候，我们照着你的话语而行。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在正路当中。主啊，你真是 让我们看到啊，你在基督里的丰富，我们从你那边得到的好处多而又多，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配得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就有一个对人怜悯的心，不会与人在一些为了一些利益在今天争到底。主啊，你改变我们，我们信你，主啊，就让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信心调和。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309首，若魔鬼来试探。我们高兴魏永桥姐妹又回到我们当中。来，若魔鬼来试探，莫让他一步，你每回能抵挡，心必更坚强，敢努力向前，真将罪过夺起，望耶稣来扶助，必救你到底，求主耶稣来帮助，主必安慰，必保护，主必愿意来照顾，主必救你到底。从而人莫来往，凡非礼莫言，勿忘称主名字，度日要尽前，要诚实，要热心，要爱人如己，望耶稣来扶助，必救你到底，求主耶稣来帮助，主必安慰，必保护，主必愿意来照顾，主必救你到底，今世忠心跟主，将来见他面，所有的圣门徒要戴荣耀冠冕，他既为你救主，必加你能力，望耶稣来扶助，必救你到底，求主耶稣来帮助，主必安慰，必保护，主必愿意来照顾，主必救你到底。好，请坐。